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俄乌问题中国协议是墨尔本四方会谈重点，全国内阁同意将三剂疫苗作为完全接种新定义。最新世界民主指数出炉。塔斯马尼亚州申办2026年英联邦运动会。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澳大利亚人将需要接种新冠加强疫苗才能被认为是疫苗接种最新状态。联邦政府采取行动，强制要求老年护理人员接种第三剂疫苗。不过，在对国际旅客的疫苗接种要求出现辩论紧张的情况下，强制接种加强疫苗的措施将由各州和领地实施。根据澳大利亚免疫技术咨询小组的新建议，16岁及以上的人如果接种了加强针，会被视为疫苗接种最新状态。该小组建议在接种第二剂疫苗后三个月后再接种加强疫苗。16岁以下的儿童如果还没有资格接种加强疫苗，接种了两剂疫苗仍将被视为疫苗接种最新状态。
西南威尔士州卫生部长布拉德·哈扎德和首席卫生官凯瑞·钱特将出席议会对政府处理新冠大流行病的调查。预计其他新州卫生部的高级职员、医疗保健工会和学术人士也将在周五出席公共问责委员会自九月以来举行的首次听证会。新州的重新开放以及最近老年护理和卫生部门面临的挑战都将受到审查。
从今天开始，南澳大利亚州的新冠疫情限制将有所放宽，家庭聚会的人数上限已从10人增加到50人，健身中心和接待场所的人数密度限制也同步放宽。从周一开始，人们可以开始返回办公室工作，但应该佩戴口罩。州长史蒂文·马歇尔表示，因感染新冠而入院治疗的人数减少，这让他们放心地放宽限制。我们感到非常有信心，进一步放宽限制不会给我们南澳洲的医院系统带来不必要的压力，但我认为他所做的是减轻家庭和企业负担，特别是南澳洲的健身、酒店、餐饮部门。当然，他也会促使更多的人重返工作岗位。
反对联邦政府反宗教歧视法的五位联盟党议员之一表示，很高兴与自己的政党背道而驰。自由党议员凯蒂·艾伦曾是一名儿科医生，此次在有争议法案的修正案上站在了工党一边，该法案现在被无限期搁置。他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 Q&A 节目，他对自己的决定感到高兴。
It's a very interesting mix of emotions.
艾伦说，公平地讲，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很复杂的情绪，很难解释。主持人说，你看起来很高兴。艾伦回答说，是的，没错，我觉得我已经为我所相信的东西站起来。阿尔科特表示，干得漂亮。特伦特·齐默尔曼、布里奇特·阿切尔、菲奥娜·马丁和戴夫·夏尔马是另外四位反对联邦政府反宗教歧视法案的联盟党议员。
维多利亚州向性工作非刑事化迈进了一步。昨晚，上议院以压倒性的优势投票支持其合法化。立法委员会成员在周四晚间以24票赞成、10票反对，赞成废除1994年性工作法。菲奥娜·派顿告诉议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倡导者们一直在努力减少对性工作的污名化。当我坐在格雷街的维多利亚性工作者群体中，在一个你知道的可笑的充满烟雾的房间里谈论非刑事化，谈论我们将如何获得改变时，我想我从来没有想到会在这个地方，在议会谈论立法。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新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在澳大利亚、美国、印度和日本与墨尔本举行的安全会谈当中，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及其与中国的协议将成为讨论的前沿和中心。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认为，俄罗斯不仅在欧洲，而且对全世界的基本安全原则构成了直接风险。俄罗斯和中国在冬奥会期间达成了一项无限制协议，在西方国家的抵制下相互支持。
目前，成千上万的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附近进行军事演习。英国敦促俄罗斯化解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紧张局势，并采取外交途径解决争端。这些评论是在英国外交大臣和俄罗斯外长的会谈中发表的。英国外交大臣利斯特拉斯再次警告俄罗斯，攻击其邻国将对俄罗斯和乌克兰造成极大的损害。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希望西方保证不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并希望北约停止向乌克兰部署武器。理想化的方法、最后通牒、威胁、道德教化等，这是一条不归路。不幸的是，我们的许多西方同僚现在正是被这种形式的公共活动所迷惑，我不能称其为外交。美国和北约断然拒绝这些要求。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集结了十多万军队，并在该地区发起了一系列军事演习，但表示没有入侵乌克兰的计划。
一项新的调查发现，生活在完全民主国家的人数已从全球人口的 8.4% 下降到仅 6.6%。 根据经济学人智库 EIU 公布的2021年民主指数，世界民主遭受重大打击，全球只有 6.6% 的人口生活在完全民主社会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独裁政权之下。在对167个国家的民主状况进行评估后的年度排名当中，澳大利亚保持在第九位。塔利班在阿富汗夺取政权，缅甸在军事政变后持续动荡，因此这两个国家和朝鲜一起跌至了榜单末尾。
专家们呼吁禁止赌博业的广告，并通过一项国家预防自杀计划，以帮助遏制澳大利亚日益严重的赌博问题。澳大利亚金融咨询协会和澳大利亚预防自杀协会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名为《预防赌博及自杀：一份改变路线图》。该报告概述了减少与赌博有关的自杀的关键建议。澳大利亚金融咨询公司的劳伦·莱文告诉 SBS 新闻，其强有力的建议之一是赌博广告需要停止。想象一下，现在看到有人在电视广告上点燃香烟，我们会感到很震惊。几十年前，烟草广告真的很普遍，我们终于意识到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于是有了一项禁令。香烟广告被禁止了，我们不再看到这种情况。对赌博也需要做同样的事，这是个有害的东西，赌博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健康问题。他补充说，有许多资源可以帮助那些来自移民社区的人，他们可能需要获得英语以外的语言支持。不是每个人都知道银行现在有用户屏蔽功能，人们可以进入自己的应用程序阻止赌博交易。银行都有翻译人员、金融顾问，人们可以拨打全国服务台的帮助热线，并与金融顾问交谈，获得金融顾问的介绍，并有机会获得翻译服务。国家债务帮助热线是1800-007-007。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塔斯马尼亚州宣布将启动2026年英联邦运动会申办工作。塔州州长彼得·古特温写信给澳大利亚联邦运动会首席执行官克雷格·菲利普斯，正式请求考虑将塔州作为体育赛事的主办地。塔斯马尼亚州最近举办了几项大型体育赛事，包括第五次男子灰烬杯测试赛以及去年的两次 AFL 决赛。体育部长简·豪利特在一份声明中称，塔斯马尼亚州已经清楚地表明自己有能力举办精英体育赛事。2026年英联邦运动会本应在伯明翰举行，但在南非德班因缺乏进展而被剥夺主办权之后，伯明翰的主办权被提前。 塔州工党批评塔州申办英联邦运动会，称将浪费资金而缺乏能力交付。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一澳元可以兑换 0.719 美元， 1.075 新西兰元。
与此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572 元人民币，可以兑换 5.607 元港币，可以兑换 20.026 新台币。
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6度；
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2度；
布里斯班疫情为主，最高温度32度；
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24度；
阿德莱德疫情为主，最高温度28度；
珀斯疫情为主，最高温度32度；
达尔文有阵雨，最高温度34度。
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0度。
以上就是为您播报的 SBS 普通话早新闻。 SBS 广播全天候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信息，之后我们还将在网上播出 SBS 普通话晚新闻，欢迎您通过订阅 SBS Mandarin Podcast 或登录网站 sbs.com.au/Chinese 收听收看更多新闻资讯。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